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申。上星期四傍晚，失踪数月后返回香港的铜锣湾书店店主林荣基在香港立法会召开紧急记者会，披露大陆当局在铜锣湾书店数名员工失踪案中扮演的角色，引发各方媒体爆炸反应。林荣基讲述了去年十月下旬如何在广东被海关扣下，以及后来被没收证件、换装、转移省份，甚至被迫签字同意放弃聘请律师和被便衣人员提审数十次的经历。他说，本次中共当局要求他返港取到书店的订户名单上交，他经过挣扎后决定舍生取义，公布真相。不过他的说法遭到该事件的另一主角李波的否认。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则刊文称，林的记者会至少证实他在内地没有受到虐待和刑讯逼供。如果林荣基的陈述属实，那么中共是否正在将一党专制下的政治、司法和舆论控制强加在本来自由的香港头上？一国两制以及香港的出版言论自由正遭到中国政府的哪种破坏？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另外一位是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纽约的和平先生，你和林荣基是不是有所相识？另外，你认为他的陈述当中有哪些重要的地方？他的话是不是可信？
我觉得林荣基先生的一些细节或者是他的一些观察，也许我们有值得讨论的地方，这是林荣基先生的一方之言啊，一家之言。但是重要的东西不在这个地方，重要的东西是香港这个和中国大陆的差别，通过这么一个事件就非常明显点出来这个所谓的两种制度是什么制度，一个是文明的制度，一个是野蛮的制度。所以站在中国的角度来讲，好像啊没有刑讯逼供这个林荣基先生啊，所以他们很得意。但事实上最关键的不在这个地方，最关键的是在于林荣基先生作为一个被告，或者说作为一个被你们拉去这个这个监视居住的人，他没有基本上的独立的可以为自己辩护的这种权利。那么他回到香港以后，尽管有何等压力，他仍然把他需要讲的话讲出来了，这就是文明与野蛮的基本上的区别。中国现在处理这些事情，就是完全是按照政府自己的意志在处理，完全不考虑到就是任何的这种公民的基本上的权利啊。那么这个很多的中国反复讲了几次，为什么会为中国的贪官、为中国的那些被抓捕的人，我会反复跟他们讲话呢？因为我为他们失去基本上的辩护起权利而不平，而不是说他们有没有罪或者是没有罪。那么林荣基先生回到香港了以后，那么他有机会来表达自己的这个意见和看法，至于他的意见和看法是不是正确啊，那么在这样一个自由的世界里面，大家都可以去辨别，可以去澄清。那么中共也通过了他们能够控制的媒体，或者他们能够影响的媒体，或者他们跟他们有关系的媒体啊，或者是发出了他们的声音去辩护啊，比如说像他的女朋友又怎么样啊，或者是他是把书带到这个中国大陆去邮寄，这违反了中国的法律，这个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但是问题是，为什么林荣基当时被中国政府抓了以后，林荣基先生他不能找律师，他为什么要被你们完全控制的情况之下，才能够面对媒体去讲话，而不能自由的独立的为他的权利进行辩护？那么这就是文明与野蛮的差别。而中国的问题的症结也就在这个地方，因为你没有给按照一种文明的、正常的、法治的标准去处理各种社会危机，去处理各种案件，然后你留下的隐患呢，就会爆炸性的影响。林荣基先生，如果说当时候你按照他认为他寄书违反了中国的法律，那么你把他抓起来，然后他可以请律师为自己的这个涉嫌的你指控的罪行进行辩护，对吧？就今天不会有如此爆炸性的影响。那么今天变成了一个什么事儿呢？ 变成了一个由一个涉嫌一般性的犯罪行为的啊这么一个案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政治案件。这就是说，一个文明社会的人啊，在中国啊是没有安全保证的，甚至在香港这么一个一国两制的地方啊，他的安全也是没办法得到保障的。这是一种恐慌，这种恐怖的效应所产生的负面作用远远超过这个啊事情本身。但是不过这个事情在另外一个角度又看到了一点，香港仍然是享有新闻自由，香港仍然是一个有相当法治啊权威的这么一个社会。所以林仁根狄先生才有机会啊在发出他的这个声音啊，香港的这个自由，香港的这个法治并没有因为北京想拆毁而被完全拆毁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啊我香港人争取的地方，也是香港人应该为此而进行捍卫的地方，也是我们应该支持香港人来保护自己的基本权利，只有这样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好的啊，张立凡先生，对于林荣基的他的这番披露，特别是他在披露当中所谈到的，他认为对他进行审讯的或者把他抓走的是中央专案组的人，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这个中央专案组这个名词我们应该是久违了，就是文革时候我们经常听到这个词，那是因为这个有刘少奇、彭德怀、什么贺龙一大堆的这个毛泽东的老伙伴们被他干掉的时候，都借这个中央专案组之手。但是这个近年除了这个赖昌星案，我们听说有中央专案组，当然也听说这个像这个薄熙来案或者周永康这种也有专案组。但是像这么用一个专案组来对付普通老百姓啊，或甚至是香港居民，这还是闻所未闻。就是说这个做法肯定是超越了一国两制了，这个完全是用大陆的做法来对付香港人，所以这一点上是比较让人吃惊的。还有就是所谓中央专案组，那么他的这个授权应该是得到了很高的授权才能够这个做这样一件事儿，还能用这把牛刀来宰香港的五只小鸡。所以我想这件事儿本身可能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我以前就不断地说这个铜锣湾综合症就是愚蠢。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个本来可能只是一个书店要出一点花边新闻的小书，但是呢这个事儿被过分的重视了。本来这个大人物啊有些这个风流韵事其实也不算什么，但是呢有这种传闻也不要紧啊其实我觉得完全有能力承受，但是呢动用这样的这种中央专案组，甚至都用类似这种黑社会的手段绑架，8个月他不能跟家里联系，没有消息，然后呢还要放弃这个请律师，这些都是文革的手法。就文革肯定是没有自由也没有法律，这么一种手法来对付这么一个小小的书店的5个人，这件事儿让人非常的吃惊，而且非常的愚蠢。这等于是就是说你自己承认了这件事儿的存在，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不是高级黑就是自己在黑自己，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么一个结果。谢谢。
那何斌先生，我们知道纽约时报呢英文版上周末发表了对你一个很长的一个介绍，是周末人物，其中谈到你的民进集团主要是出版与中国政治有关的书籍为主，那么你在香港也有一个书店，其中谈到你的书店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受到中共当局的骚扰，你认为是什么原因？是你出版的内容不同，还是因为你本人目前居住在美国的原因？
一方面我们的公司是美国制裁的，所以美国的这个法律对言论自由的这个保护程度很高。另外一个，我们公司同事也只是在香港注册的，我强调了香港的法治、香港的出版自由 啊，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但是并没有真正被摧毁。那么我们出版的书呢，就是说都是比较严肃的啊，这个新闻啊事件的报道和分析啊，很少我们会涉及到虚构的这个真实的花边事件，我们比较少啊，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那所以在这方面呢，就是我们受到的这个压力相对来讲呢，就是比较小。但是我们真正的压力是什么呢？就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就是说整个出版市场在完全转型，完全转型，所以全世界都面临着这么一个根本性的一种毁灭性的结果。因为互联网的这个出现，所以我们实际上呢，《纽约时报》这篇报道是对我作用层次传统出版业的一个小结吧。其实我更多的已经是在层次这个网络媒体了。另外就是香港真正的这个出版业的一个打击，就是啊这个书店啊销售系统已经被摧毁了。啊，主要是市场的压力的原因啊，销售书不好。那么铜锣湾事件呢，就给这么一个传统产业已经要就是濒临啊崩溃的，或者是濒临已经消失的这么一个黄昏产业呢，给了最后一击啊。那我觉得这种做法是非常非常的愚蠢，非常非常的幼稚，而且它造成的后果远远超过了它原来它的出发点。张定华先生刚刚讲了一个小小的书店，对吧？有几本花边的书，这个在一个正常社会里面简直是根本不算什么。你像在美国，在西方这些国家，这种小报小刊的发行量可能比一般正常严肃的书刊要多很多，但它没有真正的影响力。因为真正的影响力大家还是要看比较严肃的、比较认真的这种报道啊。那我们啊，这个未来能不能生存下去？坦率的说，即使不是铜锣湾事件出来之前，铜锣湾事件出来之前，我们就一直有这种危机。我们认为可能只有3到5年，这是整体上的一种市场上的一种必然的结果，必须走向这个新媒体、新的出版方式。但是中共这个时候用这种牛刀来杀这么一个小鸡，造成的结果完全是一种政治效应，跟香港人的恐慌啊完全凝结在一起。香港加上有你又是啊不允许香港按照基本法来执行这个台手，然后你的经济实力又越来越强大，你的官员又越来越霸道，所以这种的结果就是把它扩大了。你像刚才我们讨论一个中央专案组的问题啊，张定华先生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觉得哦这个东西久违了啊，或者香港的媒体把这个中央专案组呢也是炒作的非常大，大家都感觉到非常的紧张。但是事实上呢，中央专案组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每一年啊，或者甚至每一天都有各种专案组的形成。因为一个重大的案件，或者一个重要的人物啊，或者是某一个特殊的事情的时候，他都会成立各种各样的专案组啊。这种专案组和文革的专案组还是有一些差别的。但是尽管是这样，在这样一个林文金先生啊，他的人身自由在中国大陆啊任意的这么一等侵犯。你没有给他一个正常的辩护权利的情况之下，那么这样一个事情就凸显出来了，大家就会把它蔓延成一种恐慌。这种恐慌现在已经使香港的出版界出现了一种什么情况呢？比如说以前的香港的报摊是3000多个，现在已经只剩下了300多个了。那么原来香港的机场有十几个书店可以销售这些书，现在大部分在中组机构所控制了，能够销售的这个书已经没有几个了啊。所以现在你的书不是说你有没有胆量出版的问题，我们当然有胆量去出版我们认为是事实的东西，我们并不在乎啊某一方面或者某一个势力和某一个派系的这个对我们的这个压迫，或者是对我们的这个恐吓。但是问题是你在哪里去销售啊，对吧？你没有书店去销售了，现在销售的管道已经被掐掉了，没有了。所以我们的出版就面临一个必须要转型成一个新媒体，但是新媒体的影响力其实远远远远超过传统的这种媒体的影响力。现在的微信，中共控制了这么厉害，微信里面还流传的这个这样对中共很不利的这个消息，其实比传统物的影响力不知道大多少。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去对付一个传统出版人物，我觉得他们是一帮老人在做出的一个决定呢，还是完全搞不清楚状况的做出的一个决定？因为这个产业我讲了，本来就已经是个黄昏产业了，对不对？你应该去打击互联网啊，你应该去把这个微信给灭掉啊，对不对？你应该把百度给灭掉啊，你应该去把其他能够自由讨论的网站灭掉，那些网站这是你真正的这个威胁。你没有这个胆量，你至于那个搞几本书，那个书能够发行几本了，对不对？能够几千本就了不起了，甚至有时候几百本。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的电话，看看他们有什么意见或者有什么问题。首先是安徽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们现在生活在大陆的知识青年，高度关注香港的铜锣湾的这个事件啊，因为这也是一个指标性的事件。因为我们现在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中共当局对于所谓一国两制的香港的同胞都这么的不能容忍，没有宽容之心，他又会以怎样的心态对待自己的所谓的我们这些治下的臣民呢？我想各位恐怕还记得，在2014年的时候，台湾爆发了所谓的太阳花的学运，当时台湾的青年学生以自己的方式发出了自己的一种声音，当时中共当局均利用香港和台湾的亲共媒体对这些太阳花学运的一些学生领袖进行了人格抹黑、人身攻击，都是非常恶毒的。而且就在此时，铜锣湾事件的此时，香港的这个亲共的媒体又在不断的对这一位民姓的这位当事人，现在又不断的进行一种政治人格的这种抹杀，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我希望就是说，各位千万不要相信中共的谎言。我这里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和平先生，就是有报道说啊，就是说你每一次出书之前，就是说据说中共就会派有关方面的一些人士吧跟你做一些接触，就希望你透露一下即将出版的书的一些内容。然后呢，据说对你的态度呢也非常的客气，而且你跟这方面呢互动也比较好。我想问一下，这方面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是我在百度里面搜出的一条新闻。另外第二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张立凡先生啊。张立凡先生，你也知道，中共高层曾经有一个鹰派人物说过一些话，就是说如果自由民主派掌权，我们共产党人连骨灰都无法保存。那么我想请问一下，中共至今为止还是在到处诉敌，做这么些愚蠢的事情，那么我们党内就没有开明派了吗？谢谢啊。
好，谢谢安徽的彭先生。彭先生提出了两个很相关的问题，我首先请和平，然后请张立凡先生来各自解答一下。和平先生。
我非常乐意回答你的问题，谢谢。那个我们的出版物基本上每一天呢，就是包括我们的电子出版物啊，包括我们的杂志啊，我们有11本杂志，我们有几个出版社啊，还有我们的有几个电子出版社，所以我们基本上平均一天呢有1本书，甚至有时候还高峰的时候还到2本书，所以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有时间呢和任何有关方面进行沟通。不要说沟通嘛，你70%-80%的书我都没看过，甚至更多的人没看过。所以有人嘲笑我说，你们杂志登了什么文章，你们书登了文章，我作为一个出版者是不可能把我们的出版物全部看完的啊。那我在几十年曾在这个出版的这个生涯中间呢，只有以2本书当时是有一些压力。一方面是中国六四真相啊，中国六四真相当时出来以后呢，那么中共就是说，如果你回中国做生意，你挣的钱那不知道多少啊，你何必去做这样的风险出版的书呢？但是这个东西是通过中间人跟我讲的，没有直接跟我来讲这个事情啊。第二个事情就是晚年中共来出版的是之前也是有一些压力啊，当时就有一个这个中共的一个人嘛，可以说他是中共的人，人家他就说啊，这本书怎么样啊，有没有你想出版一本书啊？我说这什么书啊？他说这听说你要出一本周恩来的书，何文清的，你怎么样啊？就是我说我都没看这本书啊。但是我觉得后来就觉得我在一个公开演讲呢都讲过了，哎，我觉得中共的官员这么重视这本书应该是比较有价值吧，所以我就说马上就决定这本书出版啊。就是真实的情况啊就是这样，我们不可能啊在出版之前跟中共任何部门去沟通，也不能跟美国或者是其他的任何人沟通。我们所尊重的是一种新闻的事实，因为我们是这样，很多的书是我们的翻译啊，就是我们的编译，很多的书也比如说是美国之音啊、BBC 很多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的这个这些报道，你就稍微看看我们的书就知道了啊。所以是并没有非常的生动的 统治的这真正的这个内幕。如果我们拿到了这些内幕，对于任何新闻媒体来讲，在一个世界自由世界里面都是一个宝贵的财富，我们都毫无疑问的去报道出来。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我个人对中共的批评的态度多么泥烈啊，你看我在美国之音的节目，我们大家看过就应该知道，我就是我的态度是怎么回事，对这中共体制的这个毫不留情是很明显的。但是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作为一个出版工作者，我们又要争争基本的事实，所以我们尽可能不要去扭曲事实，尽可能不要去掩盖事实，不要说出于你的政治的价值政治的意识形态，你把一个事情给夸张，我们尽可能不去做的。所以事实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啊，这是我们媒体能够长期存在的必要的职业道德和需要的定力。
好，请张立凡先生回答安徽彭先生的第二个问题。
我想中共党体制内当然也有开明派，这个但是呢他们不占主流，因为中共的体制基本上是一个逆淘汰的体制，所以呢能够这个成为主流的往往都是一些愚蠢的人。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中共的一些老人家，比如炎黄春秋这个群体，他们还这个执着于当年他们这个革命年代那种理想主义的热情，他们还想这个重复就是当年他们这个民主啊平等自由这样的一些梦想。当然你也可以看到，比如刚刚这个车祸去世的这个吴建民，这个大使，前驻法国大使，那么这位老先生呢，他一直在这个和被称为是鸽派，一直在和这个好战的中共军方的鹰派进行辩论，也和这个环球时报像胡锡进这样的这个五毛党在进行辩论。他的主要的观点就是中国需要和平发展，需要有和平发展的环境，需要了解世界，需要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中国自己才能有发展，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可能下辈子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呢他一直是主张和平。那这一点其实从即便是从维护中共体制的这个角度来讲，那么他的意见也应该是正确的。而现在实际上中共现在走的其实是另一条道路，开始有这种军国主义的倾向，所以像吴大使这样的意见在体制内其实也并不是并不被认同。所以这次他的逝世还遭遇了很多人的攻击，说是有什么一个外交部的软骨头，或者说是投降派走了，他们还很庆幸这种做法，就你就可以看出现在中共体制内是怎么样的一种愚蠢的氛围。
是，
所以我觉得在明智的这个体制之下才会有明智的声音，但是现在这种声音越来越弱了。
好，关于吴建民大使呢，等一会儿我们第二个话题要进行讨论。接下来请湖南的李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李先生你好。李先生，请您把您的收音机或者电视机的音量关到最小，请您把您的电视机关掉，通过电话来跟我们讲话。好的，
喂，你好，
请讲。听到了，
我跟你们讲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呢，中共现在是四面楚歌，他的臭名昭著的手段呢，已经在老百姓手段呢已经是失灵了。我希望你们美国呢选一个强硬的总统来对付中共。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希望你们呢在电视上不要讲呢什么维吾尔族啊斗汉人啊什么什么，我也是汉人，我们都对中共啊非常的仇恨。
好的，谢谢湖南的李先生。关于美国选什么样的总统，强硬还是不强硬，这要看美国绝大多数选民他们的意愿。好的，接下来请河北的张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的讨论。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讲。
是我吗？
是你，请讲。
是我吧？
是你。
我想跟这个两位嘉宾呢，讨论一个问题。刚才两位嘉宾说呀，在中国呀，没有自由，是个专制的是社会制度。我是一个平平常常的老百姓，我所说我的亲身感受。我们中国的老百姓生活在自由的、和平的、富裕的社会制度下。刚才像张立方和平说的这个蠢蠢的方特玛那个狗，
这个河北的张先生，你又开始出言不逊了。我已经上次警告过你，请你在节目当中你可以发表不同的观点，怎么强烈都可以，但是你不能用这种骂人骂街的字眼，这样对你自己人格的一种污蔑，也是对我们的节目的一种不敬，请你下次注意。好，接下来请广西的彭先生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彭先生你好。
你好，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我完全同意刚才那个张立凡先生的那个评论啊，这一次铜锣湾这个事件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愚蠢，愚不可及，可以说是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啊。由这样的人来领导国家，我为中国的前途、为民族的命运感到深深的忧虑。因为说他这个事情干出来以后，有人在传言他在下一盘很大的棋。我说他这个棋真是太臭了，这个棋他怎么下？这么愚蠢的人还能下棋吗？啊，他知道他这个事情要面对的不是一个香港铜锣湾，面对全港、台湾，还有全大陆，还有全世界的关注，他怎么解释？所以说这个事情他拼命的掩盖，他又要干这个事情，他要拼命的掩盖，愚不可及，真的愚不可及。谢谢，我的发言完了。
好，谢谢广西的彭先生。张立凡先生，我们看到在这个林荣基先生他举行记者会以后呢，港府香港的特首梁振英他也做出了一个表示，他说特区政府非常重视书店事件以及理解港人的关注。他说呢，基本法只授予香港的执法机关在香港执法，其他境外人员在港执法违反香港法律，不能接受。你对于他的反应的看法？
当然，这个我想作为特首，他如果不这样讲的话也不行。那毕竟他是香港的特首，那么站在无论是站在这个有建制派的立场，还是站在这个他作为一个特首的身份这个位置上，他不得不这么讲。尽管啊，他我们大家叫他梁书记，把他视为中共的傀儡，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可能不得不有一些不同的姿态。所以这一次呢，也确实就是，这个铜锣湾事件啊，他其实抽了两个耳光。第一个耳光就抽的是叫做依法治国，第二个耳光就抽的是叫做一国两制。这两个耳光其实把这个中共的形象、国际形象全都毁了。啊，原来呢还营造了一些个形象，比如反腐败呀，甚至于是好父亲、好爸爸，甚至是一个新儒家的形象。但是呢，这个因为这么一点花边新闻，就这么大动干戈。啊，采取了这么一些卑劣的手段，就没有底线的手段，来这个抹掉这些个声音，最后呢，导致的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这个事情也不奇怪。其实你看香港人愤怒，其实大陆人同样愤怒，为什么呢？大家都没有安全感。这个事件它虽然是说，据说是有中央专案组。据说不是由国安，也不是由公安，也不是由军方搞的，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上行下效。所以你看雷洋事件它黑不黑，那么你看这个夏林律师的案件黑不黑啊？他们采取的这种抹黑的手法，抹黑这个对方当事人的手法，都是同出一辙的，而且呢采取的这种迫害的手法也是同出一辙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梁振英不能不表态，而且呢，现在也确实香港也面临未来的选举，所以现在的选情可能对建制派非常之不利，而建制派到现在为止就没有 敢公开的大规模的来发声，对于这个铜锣湾事件进行评论。为什么呢？他们不好评论，他们要评论，如果是反对这个铜锣湾事件的做法，那么他们就得罪中共，但是如果他们支持中共的做法，那么他们就得罪选民。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也是这个铜锣湾事件给中共自己在香港的这些个仆从们制造了非常大的困难，包括梁振英和建制派在内。谢谢。
何明先生，最后请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有人认为呢，林荣基他所谈的非常重要的地方有两点。第一个就是中共当局希望他能够提供第一作者，第二定书者的名单。你认为如果假如他提供这样的名单的话，是一种什么样的后果？第二个就是林荣基他谈到他这样做完全有牺牲自己的这种个人安危的一种考虑在里边，因为他说对于这件事情，对于所有的港人，对于一国两制都是非常重要的。请你就这两点谈一下你的看法。
如果把读者的资料或者是这个读者的这个资料订付的资料提供给这个中共的当局，不要说提供给中共的当局，提供给任何的政府部门任何的强力部门，那都是违反最基本上的这个职业道德，都是应该被谴责的，都是不应该进行的。但我觉得这个方面也显示出来中共的这个情报能力中共的这个办案的能力之弱之差。证明你有这么强烈的部门，你拿到这个几个组织你都查不出来，都非得通过一个书定这么一个简单和粗糙的方式去强迫人家吗？另外就是读者的这种订付这种信息，大部分的读者他不会去留下资讯的，一小部分的人他可能是订书是有可能会留下来，大部分都不会留下来。留下来又怎么样？这个能够你抓这么多人吗？那不可能的嘛。如果有几千个几万份，那不可能的，你能够做什么呢？做不了什么事情。我觉得他们是为了当时候就是急于的去查，去他们所查的想阻止某一本书的出版，或者是他们怀疑这本某本书后面是不是有某些政治势力在操纵，他们想去完整的了解这个案情。但是你结果怎么样？结果把这个事情完全造成了一个远远超过你的这个预期的，往恶意的方向在发展成为了一个完全的政治性事件，一个国际性事件，一个对你的形象进行毁灭性摧毁的一个事件。另外就是林荣基先生现在他的安全的问题，我们作为这个同业也好，我们作为一个观众也好，我们作为一个读者也好，我们非常非常关注他的安全。我相信香港的法治会给他一个安全的保障。如果林荣基先生有所不测，如果他有意外的话，这个事情只会往百倍千倍的方向发展。我们都知道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出现过一个江南事件，国民党就是因为非常愚蠢的这个暗杀了这个一个主角一个主角，结果造成了国民党的后来的崩溃的一个开始那么这个，所以我不相信中共有这么大的一个胆量，因为现在任何一个事情，他已经是刚刚跟听众已经讲了，他是四面楚歌任何一个事情，他按照他的主观想象，好像他是灭火，他灭火的结果实际上是引起更大的火，就是因为他没有基本上的文明意识的标准来处理各种危机，而是用他们主观想象的，用资治通鉴那一套，用乱世用重点这一套，那等农业文明的传统的那等早就落伍的一等方式在处理事情，而不是按照现在的标准。只有鉴于是这样一种情况，那铜锣湾事件它绝对不会是孤立的，还会有其他事情发生，那么某一件事情在后面就成为摧毁中共这个体制的一个武器，一个机会一个转型。
好的，围绕店长撕开黑幕铜锣小湾掀动政治大浪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稍后